二，书院教育。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，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。它源自民间和官府，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，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，开展包括藏书、教书、修书、著书、刻书、读书、教书等活动，进行文化积累、研究、创造、传播的必然结果。至宋代，其职能发生转变，在原有藏书职能的基础上，逐步兼备教育的功能。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，在经历唐五代战乱之后，各地官办教育机构所剩无几，到宋朝初期，教育活动几乎停顿，再加上由于边患严重，朝廷在应对边患之余也无力兴办教育，导致地方官学长期不兴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宋代朝廷推行文治的政策，大量启用文人出仕地方，并不断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，使得社会对儒学教育的需求大增。这一系列因素都推动了书院在宋初的产生与发展。对此，朱熹做了相当明晰的阐述：予为前代祥序之交不修，士并无所于学，往往相与则圣地立经社，以为群居讲习之所，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。吕祖谦也认为书院之兴出于时代之需要。国初，思民心托武技风敌之恶，学者尚寡，海内向平，文风日起，儒仙往往依山林及闲旷以讲授，大师多至数十百人。据邓洪波等学者统计，整个北宋时期的167年间，共有书院73所以上，多于唐至五代十国共计近350年间所有书院的总和。南宋的书院则新增了317所，两宋时期书院总数达515所。从地域来看，今天的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四川等地都有分布。北宋初年，书院多系私人创办，因此在教学与管理中呈现出清晰的私学烙印。如淳化元年，江西丰城县小唐人李从重建濂溪书院，他在重建濂溪书院记中指出，书院即家塾也，古无世名，至宋始盛。当世时，言周子恶以讲学，孝圣哲相以展礼，且资己四方来学者，人贤以义馆称之。文风大振，我李种假弟者亦是，而他名工具清亦往往出其中，是皆书屋教养之效也。显然，濂溪书院是李从为了在李氏家族培养人才而兴建的，带有很强的私塾性质。这些书院在教育教化宗族子弟的同时，也不拒绝外族甚至是外地的学子进入其中学习。天禧年间，湖南湘阴县城南生竹艺人邓贤创建了生竹书院，以训族中子弟及四方游学之士。远在湖北江夏与安州的冯京、郑燮都曾赴集其中。皇佑元年，冯京高中状元；皇佑五年，郑燮也高中状元。生竹书院随之天下闻名。当时，湘阴县学都还没有建立。一些书院在学术上主张自由探索，重视讨论研究，因此虽然以儒学教育为主，但并不排斥其他学问。正如范仲淹在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中所说：“至于通义之神明，得诗之风化，动春秋褒贬之法，达礼乐制作之情，善言二帝三王之书，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，盖户有人焉。若夫郎妙奇器，有忧天下之心，尽可为卿大夫者，天人其学，能乐古人之道；退可为乡先生者，亦不无矣。”庆历五年三月，诏天下建有官学州县，自今只许本土人听习，若游学在外者，皆乐归本观。 规定士子只能在本地求学，在科举考试时，应举士子需有官员给予文书担保，否则不能应试。不过，这只限于官学，而且没有持续，大多数书院长期招收游学之士。《宋史·孙子秀传》载，崇学校，明教化，行乡隐九里，仿国初茅山书院故址，新知以待远方游学之士。这其实是常态。书院只有超越教育的地域限制，才能实现聚集四方名流进行学术讨论的目的。仁宗庆历兴学之后，官学体系逐步建立，对官学之外的私人讲学机构，朝廷开始严加控制。在此背景下，一部分书院与官学合流，成为官学的一部分。昔红景卢论州郡书院，但即白鹿应天月鹿，为庆历中召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，则所谓书院者，当合而为一。另一部分书院在政府法令限制与官学挤压下逐步衰落。熙宁七年四月，朝廷发布诏令，赵州学已拆教授处，管下有书院并现学就有钱粮者，并拨入本学，补士生源，选差执掌，余官无得干预。至此，书院已经完全并入官学系统中。书院教育承接了乡村蒙学教育，在北宋早期州县官学不足的情况下，补充了乡村科举教育的不足，对乡村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起到了积极作用，推动了宋代乡村各阶层的流动与交融。